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与大家相聚在星期四晚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这一期的主持人 Rene。 今天我看到外面有流动的云，有朦胧的雾，我们西雅图的冬天也徐徐地展开了。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本关于冬天，关于寒冷地带的书。这本书讲到的地方离我们很远很远，远在中国，远在几千几万公里以外，但是它带给我们的那些生活的点滴，还有关于自然的美好，我相信即使穿越半个地球也能够温暖我们。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或者阅读过，因为它其实是创作于应该已经14年前了，应该是出版于14年前，创作的时间就更早更早了。在这出版之后的10多年里，它受到了非常多的读者的喜爱，在豆瓣的这个评分上已经达到了9.1分。大家都知道豆瓣的很多读者都是比较苛刻的，但是大家仍然对这本书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可见它的动人之处。这本书呢是讲述了作者李娟他们一家在新疆阿勒泰山地区的故事。他们家呢在那里开着一个半流动的杂货铺和裁缝店，而整本书其实就是他们在那段时间生活当中的很多小故事的一个集合。作者之所以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10多年来都位居豆瓣的这个高分榜，自然是有他非常独到之处的。他的那个笔调非常的自然，而且很细微，很有趣，徐徐的向我们展开了一幅新疆生活的又美又细致的一幅画卷，像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的人，也能从他的这些点滴的描述当中感受到自然的美，感受到生活的动人之处。所以他的整个书展示了北疆阿勒泰地区非常淳朴自然的一些风情和人物。甚至在豆瓣上网友们都说这是一部描述新疆最最有力的一部可以说是宣传册吧，也可以说是新疆最美的文字。那话不多说，今天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一些细节，为大家读一读这本书里面很打动我的一些段落和文章。下面我就来跟大家读一下这本书我当时看的时候非常打动我的一篇，叫做《深处的那些地方》。好，那我接下来要读到的就是书里面的很大的一段章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描述可能没有办法表述出这本书的美好和展现它带给我的这个触动，所以我想在这个西雅图的冬日里用阅读的方式，用去把这本书在变成语音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在冬日的家里或者车上能够感受到来自遥远中国、遥远新疆的这份大自然的感动。这 篇文章叫做《深处的那些地方》，来自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几乎每天的下午时光，我都会进行一次漫长的散步，在河边平坦开阔的草地上，一直向东面走。大约七八公里后，就到了河分岔的地方。那里的河水又宽又浅，流速很急。河中央握着一块又一块雪白的大石头，水流在石头缝隙间冲起团团浪花。一靠近河，哗啦啦的水声就猛地漫过了头顶，自言自语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在那里，地势突然凹下去一块，树木也忽然出现了。河两岸丛林密密泽泽，高低错落，不像上游我们扎帐篷的那个地方，没有一棵树，开阔坦荡，遍布着又深又厚的草甸和成片的沼泽。而森林在视野上方，群山半山腰以上的高处，浩荡到山谷尽头。上游的河又窄又深，水面与河岸平齐，悠悠的，缓缓的，河两岸的草整整齐齐地垂在水里，像被反复梳理的刘海。有的河深深陷入了大地，远远望去平平坦坦，根本看不出那里有河。相距仅几公里，上下游的区别却如此明显。上游华美恢宏，下游紧致细腻，闪闪烁烁的，尖锐的美丽着。我脱了鞋子过河，河水冰冷，踩上河心最大最平的那块石头后，脱下外套使劲搓脚，然后通常这时都会如此，裹着外套躺下小睡一觉。在阳光长时间的照射下，石头已经滚烫了，那烫气把整个身体都烫开了似的，舒服的一动也不想动。但毕竟这是泡在雪水里的石头，不一会儿身下的烫气就退下去，凉气悠悠升了上来，全身宁静，同时清醒感渐渐涣散。当时间过去，河西南岸的树荫慢慢斜扫过来，阴住了身子，就会打着寒战惊醒，这才下水趟回河岸，穿鞋子回家。回去时，尽挑阳光照耀着的地方走，黄昏由此开始了。等慢慢走到我家所在那条山谷的谷口时，西南面大山的巨大阴影已经覆盖了大半个山谷，慢慢向我家帐篷逼近。而我家帐篷的阴影也爬升到帐篷前五米以外的柴火垛了。等阴影完全笼罩了柴火垛，并抵达更远处的炉灶时，外婆就开始张罗着准备晚饭。天天如此，我们在山里的作息时间都是以阴影长度计算的，根本不用钟表。有时候上午也会出去散步，上午虽然冷一些，但没有风。如果天气好的话，阳光广阔地照耀着世界，暖洋洋又暖洋洋。这样的阳光下，似乎脚下的每一株草都和我一样，也把身子完全舒展开了，大地柔软。这样的时候，我会往山上走，但不进森林，就在森林边的小树林子里慢悠悠地晃。我就喜欢这样慢悠悠的走啊走啊，没有人，走啊走啊，还是没有人，没有声音，停下来 侧耳仔细地听，还是没有声音。回头张望脚下的山谷，草甸深厚，河流浓稠，整个山谷，碧绿的山谷，闪耀的却是金光。有时候也往北面河上游的方向一口气走十来公里，那里有林场的一个伐木点，据说有四五个回族民工，向那里靠近时，远远就会听见油锯采伐时嗡嗡嗡的巨大轰鸣声回荡山野。伐木工人的帐篷扎在山下河边空地上，静悄悄的，总是不见人影。我曾走到帐篷跟前探头看了一眼，里面只有一个可睡七八个人的大通铺，一堆脏衣服，帐篷外有简易的炉灶，熏得黑黑的三块石头，旁边有一堆没有洗的锅碗，可总是没有人，我就离开了。但离开了不久，身后忽然有花儿陡然抛出，尖锐的，笔直的，抵达他自己的理想去处，上方蓝天中准确的一点，准确的击中他，又浑身一颤，又长长的叹息，再渐渐涣散，涣散，并为这些涣散开去的旁枝末叶施以华丽的情感，烟花般绽放在森林上空。我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倾斜的碧绿山坡上，背朝歌者，静心听了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回头张望，仍然只是山坡上那一顶孤独的帐篷，帐篷后面森林蔚然。这回听到的又只剩伐木的油锯轰鸣声在空谷回荡。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北面那条山谷，我妈倒是常常去，从那里进山拾木耳，但是有一次她一大早就出去了，快晚饭的时候还不见回来，我们都很着急，外婆催着我去找，可我让我到哪儿去找，这深山老林的，搞不好把自己也给弄丢了，在家里等也不是个办法，总忍不住胡思乱想，于是就一个人踏进了那条山谷。山谷口碧绿的斜坡上扎着一顶雪白的毡房子，有一个女人在毡房门口支着一口巨大的锡锅边熬牛奶，不停地搅动着，奶香味一阵一阵荡漾过来，细下一嗅又无影无踪，只有森林的松枝香气。我本想绕过这个毡房子，却远远地被那个女人看见了，她对身边的一个小孩说了几句话，那个小孩就像颗小子弹似的笔直射了过来，我只好站住等他射到近旁。他在离我十来米远的地方停住，气喘吁吁，兴奋又认真地大喊道，你干什么呢？我指一下远处，他又说，你要喝茶吗？我说谢谢，拒绝了。他说，你妈妈都来喝了茶，你为什么不来？这一带的牧民都认识我们，因为这一带只有我们一家汉人。他去过你们毡房吗？嗯。现在还在吗？走了。往哪里走了？他也指一下远处。我对这个小孩笑笑，又冲着毡房子那边正在朝这里张望的女人挥了挥手，转身走了。这个小孩此后却一直跟在我后面走，但一直没有靠近，始终隔着十多米的光景，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想这个小孩子一定是太寂寞了，放眼望去，整条沟里似乎只住着他们一家人，连个小伙伴都找不到。于是又站住，转过身，大声地喊住他，问道，喂，小孩，你多大了？ 一连问了好几遍，他才很不好意思地回答：七岁。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呀？他就一个劲儿地笑，再也不说话了。你过来让我看看，就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了。他一听转身就跑了，我也笑着扭头走了。但过了好一会儿，都开始进森林了，回头一看，小家伙还在下面远远的，很努力地跟着。我摸了摸衣兜，刚好揣着几粒糖，便掏出来放在脚边一块石头上，冲下面喊了一声，往地上指了指，使他注意到糖，然后径直走了。当初我们选中这一块地方扎帐篷时，想把这里的草扯干净，没想到它们长得相当结实，尤其是地底盘结的根系，像是一整块毡子似的，密密的纠缠着，铁锹都插不进去，只好罢休，顺便把草地上的草茎铲一铲了事。想不到打好桩子扎好帐篷后，没几天功夫，草栽就泛滥起来了，床底下、缝纫机下面、柴垛缝隙里、商品中间、柜台后面，到处枝枝叶叶生机蓬然的。再后来居然还团团簇簇开起花来，真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帐篷外面的草长得更为汹涌，阳光下一览无余地翻滚着，看久了似乎这些草们的动不是因为风而动，而是因为自身的生长而动似的。它们在挣扎一般地动着，叶子们要从叶子里逃脱出去，花要逃离花儿，枝干要逃离枝干，什么都在竭尽摆脱自己，什么都正极力倾向自己触摸不到的某处，竭力想要更靠近那处一些。我抬头望向天空，天空也是如此，天空的南也正竭力想逃离自己的南，想要更南更南更南。森林也是如此，森林的茂密也在自己的茂密中膨胀，聚集着力量，每一瞬间都处在即将喷薄的状态之中。河流也那么急湍，像是要从自己之中奔流出去，而河中央静止的大石头被河水一波又一波的撞击纹丝不动，我却看不到它的这种纹丝不动，他的这种静也正在他自己本身的静中向着无限的方向扩散。我看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我是无可奈何的，如同哑了一般，如同死去了一般，我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我在强烈明亮的阳光下又站了一会儿，脸被烤得发烫，但还是只能这样，几乎是很难受的想，这世界在眼睛所能看到的运动之外，还有另一种运动吗？这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向什么地方，而是为了成为什么吧。我站在帐篷门口，不停地想呀想，不停地细心感知，其实却是毫无知觉的一个，任凭世界种种的动席卷我在眼前这片暗藏奇迹的海洋中无边无际的飘荡。我在帐篷门口站着，忽然心有所动，接着世界的动一下子停了，戛然休止，也就是说我忽然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世界忽然进入不了我心里了，我心里被什么更熟悉的东西一下子填满了。我仔细听了一会儿，又向远处张望了一会儿，发现对面碧绿山坡上的某一点就是世界忽然之境的起源，是这境的核心。我朝那一点长久的注视，后来终于看清楚了，那是我妈，我妈妈回来了。想想看，这山野里那么多的地方我都不曾去过，再想想看，倒不是因为我无法去， 而是因为没有必要去。那些地方与我的生活无关。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又想到我在这山野中随意四去，其实始终是侧身而行的，山野是敞开的、坦荡的，其实又是步步阻碍、则逼不已的。我们家帐篷出门左手边那片草甸，紧连着一个绿茸茸的青草小坡，山坡冲我们这一侧躺着好几块白石英的大石头，石头雪白，草地碧绿，上面的天空蓝得如同深渊，多么干净清澈的一幕风景，干净清澈的逼近人心中最轻微的颤抖着的感觉。我每天一出门总会习惯性的先朝那边看一眼，有时那里会有牧羊少年静静的坐在石头上，手握细细长长的枝条，枝条一端系着红色碎布条，有时候会有几个衣着鲜艳的小孩子在石头边跳上跳下，然后顺着坦阔的草坡一路追逐着跑下来，那里离我家帐篷也就两三百米远。但是我在沙布恒布拉克待了两个夏天，居然从来不曾去过那里一次。那里真的就与我无关吗？有一次出去散步时，忍不住中途拐了个弯，向那个青草坡慢慢走去，越走越近，越走越高，白石头裸露在蓝天下，绿地上，白、蓝、绿三种颜色异样的尖锐着。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再接着向它走去。这时有人在身后喊我，总是那样。我回过头看，有人向我笔直的走来，我想这不是偶然的。而我妈，这附近没有她不曾去过的地方，更远的深山也快让她跑遍了，边境后山一带也去过好几次呢。每当夕阳横扫世界的时候，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总觉得他浑身浸透了遥远的气息。 他的衣服总是那么脏，头发蓬乱，挂着枯叶，背包鼓鼓囊囊，糊满泥土。他手上总有新的伤痕，但这手总不会空着，有时拖着两根又大又长的柴火，有时候拽着一把绿油油的野葱，有时向我伸过来摊开手，粗糙的手心里却是一株红艳艳的豌豆大小的野草莓或蓝莓。还有一次他回家时还走在远远的山脚下，就向我高高挥动着什么，走近一看，是他用来当水杯的玻璃罐头，里面满满的渗着晶莹剔透的红色浆果，是从没见过的，很小，就比米粒稍大一些。我尝了一颗，酸酸甜甜的，满嘴香气，就很高兴的全吃完了，最后才问他这是什么东西，没想到他居然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能不能吃，只觉得好看，就摘回来了。好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活着。总之，他的这个毛病一点儿也不好，无论什么都敢往嘴里放，无论我们怎么吓唬他，都不在乎。不过，再想想看，这样的山野里会有什么毒物呢？这开阔的、清新的、明亮干爽的、高处的，一眼望过去，万物坦荡，不投阴影。而在南方，多雨、浓密、甜腥、闷热、潮湿、阴气不散、雾障重生，在那里有巨大的舒适，也潜藏着巨大的伤害。不过有一次，我妈也差点碰上不好的东西。那次她和叔叔穿过一片森林，在一处光秃秃的高地上，发现了成片的萝卜缨，脆生生、水灵灵的。他们试着挖了一两株，在根部发现了与胡萝卜几乎一模一样的块根，只是瘦小了许多。我妈掰开一个这样的胡萝卜，一闻，气味也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非常新鲜浓郁。她高兴坏了，她想，葱有野葱，蒜有野蒜，豌豆有野豌豆，韭菜有野韭菜，那么这个肯定就是野胡萝卜了。她把这个野胡萝卜往衣襟上擦一擦，张嘴就想咬，幸亏给我叔硬死拦下。后来回到家，向放羊的老汉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东西特别毒的。那人说，要是吃了下去，半个小时肠子就断成一节一节的了。牧民会用它来治牙疼，捣碎小小的一块敷在疼痛的部位，然后一直低着头，嘴朝下，让清淡往外流，防止他们咽进肚子。每次想到这件事，都会很后怕。当我妈在深山里那些我所不知的地方走着的时候，觉得她每一步似乎都在悬崖上擦着边走。她一个人在深山里，背着包，带着水和食物。因为有家在身后等候着，所以他不着急。他平静地走着，走有所希望地走着。他走过森林，穿过峡谷，翻过一个又一个大坂，在风大空旷的山脊上走，在树荫深暗的山脚下走，在河边走，没有边际地走，就他一个人。食物吃完了，但他还是不着急。天还早，太阳明晃晃的，天空都烫白了一片。另外，还有世界本身的光，那么的强烈。他很热，于是脱了上衣走，脱了衬衣走，最后又脱了长裤走，最后根本就成了，真不像话。 但好在山里没有什么人。如果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恍恍惚惚的人影，也足够来得及在彼此走近之前迅速钻进衣服里，再一身整齐的和对方打招呼。他一个人裸着身子在山野里走，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只有他一个人。他又走进另一处森林，很久以后出来，双手空空。他有些着急了，但是望一眼对面山上另一片更深密的林子，心里又沉得满当当的。那里一定会有木耳，一定会有虫草的，还有希望。他一个人，当他一个人走在空空的路上，空空的草地里，空空的山谷，走啊走啊的时候，他心里会不停地想到什么呢？那时他也如同空了一般，又由于永远也不会有人看到他这副赤裸样子，他也不会为有可能会被人看见而自身而外的羞耻之心。他脚步自由，神情自由，自由就是自然吧。而他又多么孤独，自由就是孤独吧。而他对这孤独无所谓，自由就是对什么都无所谓吧。而我总是一个人坐在半透明的帐篷中等他回家，不时在门口的草地上来回走，向远处张望。有时我也会离开家，走得很远很远，又像是飞了很远很远。世界坦荡，我无数次地说，世界坦荡，无阻无碍。我不是在行走其间，而是沉浮其间，不能自已。我边走边飞，有时堕落，有时遇到风。我看到的事物都在向我无限的接近，然后穿过我，无限的远离。其实我哪儿也没有去过。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我一个人坐在半透明的塑料帐篷中，哪儿也不用去了。这是在山野，在这里，无论身在何处，都处在前往的状态中，哪怕已经抵达。我坐在帐篷里，身体以外的一切，想法以外的一切，都像风一样源源不断地经过我。我是在一个深处的地方，距离曾经很熟悉的那些生活那么遥远，离那些生活中的朋友们那么远，离童年那么远，离曾经很努力地明白过来的那些事情那些道理那么远。我妈也离我那么远，他是在深山里的某一个角落，我不知道他会遇上什么，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快乐。当他回来时，却像影子一样在我身边生活。四周安静，阳光明亮。我不知道他说过的一些话语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他正做着的事情是为着什么。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与我有所不同的依赖着这个世界。他始终忙碌，不言不语， 他的那些所有的没有说出口的语言，一句一句寂静在他心里，在他身体里形成一处深渊。每当他空空的向我走来，空空的坐在我身边，空空的对我说着别的话，我扭头看向左面，再看向右面，看向上面的天空，除了我以外，在我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在一起的。我是说，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所看到的、所感知的世界，另一部分就是孤零零的我。这时，不远处蓝天下的草地上，有人向我笔直的走来。这就是李娟《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中我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叫做《深处的那些地方》。仅仅从这么一篇文章，我们就跟随李娟，跟随她敏锐的笔触，在阿勒泰的森林里、草甸中，一个又一个的帐篷之间，清冽的泉水，还有想要跟人接触的孩子，这些画面中来回的穿梭。读他的文字，感觉不像在读书，我感觉好像是在看一幅画，是一幅来自遥远边疆的、有着灿烂的、灵动的生命的一幅画。他画面中的那些动物、植物、翠绿的山野、灵动的花草，好像跟我们现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世界离了太远太远。如果不看他的这本书，我可能很久很久也不能意识到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有多么美好。从这本书中呢，就可以感受得到非常纯粹的大自然和人的接触，那种灵动的气息，感觉在看文字的时候，青草的香味、动物的舞动都已经在喷薄而出，要从这些文字里跳跃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冬日的晚上，分享给大家这本书，分享给大家这些灵动的文字，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从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跳脱出来，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感受来自自然的美和触动。就像这本书的一个编辑写到的，读这本书，我们可能感觉不到的是它最深处的那些生活，但我们能够感受到文中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初心。这位编辑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红尘里涤荡一圈，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今年累月，心思不再敏锐，眼神不再清亮，言辞不再朗朗，行动不再果决。感到疲惫的时候，被生活的至重屡屡拖累，还来给我们带来安慰，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不过是一颗灼灼初心。而李娟的这本《阿勒泰的角落》，就感觉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颗尚且不肯融化殆尽的初心。这位编辑提到的那些敏锐的心思、清澈的眼神、朗朗的言辞和果断的行动，都能够在这本书里感受到，也能够从文字当中体会到李娟的那样的敏锐的心思。而我们这本书里面，刚才我读到的那个章节，更多的可能是描述整个的环境，当然也提到了他的妈妈。而这本书其实还提到了很多当地人、生活在阿勒泰的人、发生在阿勒泰的很多小事。可能现在的生活离那些小事都发生已经过去了很远，但是李娟的文字让他们的生活留下了痕迹。而生活本身是流动的，也许唯有照片能够攫取某些瞬间，而这本书也可以做到攫取生活中流动痕迹中的某一些画面。看着这些画面都能够让人感到神清气爽，因为他们顺应着顺天应地的放牧生活。他们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他们真实的存在于这个世界，在遥远的北疆阿勒泰。我们生活在拥拥攘攘的城市，沙尘弥漫，空调暖气渐渐已经模糊了季节，但是在阿勒泰有非常分明的四季，春天野花芬芳，夏天绿意葱茏，秋天层林金黄，冬天天地洁白。这样四季分明的地点，这样色彩斑斓的自然，其实是我们最初来自的地方。而现在生活的丛林、森林，我们面对的车水马龙，都是我们人类之后自己创造出来的。虽然让我们的生活多了很多的便捷，但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的心蒙上了一层雾霭。而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帮我们拂去那一层雾霭，再回望到我们的初心。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没有办法讲尽这本书和李娟的文字带给我的震撼。她那些细微细小敏锐的笔触，有时候也让我反思自己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也去攫取那些灵动闪耀的点滴。这是我们也许可以做的。那如果能力还不及，就从先感受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灵动和感动开始吧。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完这本书都能够受到启发，都能够有自己的反思和对生活的理解，当然也会对遥远中国的北疆充满向往。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去到那里，去呼应这个冬日晚上对他的念想。好了，马上就要到圣诞节和新年了，忙忙碌碌的一年又快过去了，我们大家都辛苦了，请对自己好一点。祝大家新年快乐，圣诞快乐。马上就是各种节日了，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陪伴家人，更多的享受假期里的美好点滴，就像这本书里提到的那样，每一个时刻可能都是值得铭记的。好啦，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瑞内，今天的读书观影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晚安。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19